亲爱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聂书全弟兄，是爱城华人敬信会的国语牧师。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一起敬拜神，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读的经文怎么变成以赛亚书第九章，我记得我跟杨威传道讲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我这一段经文也是讲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我希望今天我能当一股天使，能够报给你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你，关乎我的。2000多年前，在大卫的城里为你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希望你在这个圣诞节不远的今天就看见耶稣，认识他，相信他。但在1999年底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美国读书，我97年到美国读书。那在美国读书的期间，听到福音，信了耶稣。99年底，那我在弗吉尼亚读书，就去那个芝加哥参加了一个海外华人跨世纪祷告会。那是生命期刊举办的，有大概有近千人的弟兄姐妹从各个地方赶到那里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来为华人、为华人的教会、为普世的福音祷告。参加完那个祷告会以后，我就从芝加哥坐那个飞狗到威斯康星，到威斯康星大学去看望从我们学校转到威斯康星的两个中国同学。那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坐飞狗，对。那听说坐飞狗比较危险，不知道 M 同坐飞狗危不危险，我还没坐过。那个黑人很多，而且那芝加哥的那个飞狗站就在芝加哥的当趟，我去那个飞狗站的确发现周围怎么全黑人，对。那就觉得坐飞狗一样很恐怖似的。不过我心里面不害怕，可能因为是刚刚参加完祷告会，心里面其实很火热，神的爱也充满在我的心中。那我去那看了两个同学啊，就是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带给他们。到了那个威斯康，从芝加哥坐飞狗到了威斯康星飞狗站的时候，天已经就有点黑了。那时候我就想跟我的同学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到了，让他们来接我。但没想到我身上就没带钱，因为在我在里面，我现在身上也没有钱，在北美的我经常身上没有钱。那因为我是到哪里要用钱就去取，所以我一到了飞狗站，我马上看到附近的银行就去取那个取钱。没想到银行那一天关门，所以我就没取到钱。那我就从那个银行，我在走飞那个飞狗站的时候，我就看一看原图有什么建筑，有什么门开着的，我就进去，在里面可以打一个免费电话。就我就看到一个门开着，我就进去。一进去以后，就发现旁边呢，那个就有一个 reception 一样的，里面坐了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打一个电话？他就跟我讲，从那尽头上，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公用电话。那我就一直走到那个满长的一段路，走到里面没什么人，走到那里我就看到一个电话，就在那里。但是下面呢有一个小桌子，桌子上坐了一个很大个的黑人坐在那里。我一看就那黑人坐在那里，没办法，我就勉强走过去，我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下这个电话。那黑人他就看了我一眼，就没说什么，就挪了一下身子。那我就觉得这我可以用，我就拿个电话打告诉我的同学我到了。他就问我说你在哪个地方啊？就我一听我说我刚从外面进来，我都不知道哪一条街，我就进来，我说我不知道在哪里。就我一想这个黑人，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来告诉我的同学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在哪里。这黑人就把电话接过来，跟我同学讲我们现在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他说什么其实我也没听懂，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英语很差。然后他就挂了，挂以后我就准备要走了。 你想这个时候把这就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就发生，那黑人呢他就从他兜里面就拿出一把钱，托你需要钱，对，我都听说黑人抢钱的，这从来没说黑人给你钱的。那他就说，托你能够保证你的朋友能够找到你吗？他如果你的朋友找不着你，你可以拿这个钱打车到你朋友那里去。我说没，我不要了。我说，因为你跟他讲了，他应该可以找到我。但是他就把那个钱放在我面前，一定要让我拿。我这一看，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我就看有5块的、10块的、20块的，不知道有没有去摆，我就拿了一个20块，我就拿。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把你的地址给我，我以后会还给你。”但是他没给我地址，所以我就拿了钱要走。走的时候，他还不放心，他跟着我。他说：“我跟你一起去吧，等你朋友来了，我再离开。我”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对，那我就那你要跟着我走，那就跟我走。他就跟着我走，走出了一个 building， 那个出门的时候，我就特意回去看了一下那个 building 是什么，是个什么 building。对，就换掉，不看不知道，你看吓一跳的。我出门一看那个，才发现那一个 building 上面写的是自杀救助中心。自杀就是你，对，我也没看，我就进去了。就因为我回来，我这么奇妙的经历，我说我一定要记住这个标准到底是怎么标准。没想到是自杀救助中心。我在想，他不会以为是我要自杀吧？因为我当时的表情应该不像自杀的。因为我看他，我这个人他是不是想自杀？看他那个神情比较沮丧。那我心里面也没想，我就走回那个飞机站，他就跟着我后面。到了飞机站的时候，就像这样，有一些人坐在那里，那我就坐下，他就坐在我旁边。那我就想坐到这里干什么，做些什么呢？那因为我刚刚参加完那个聚会嘛，参加到聚会就有一道名牌，我就把我的牌子拿出来，我指着跟他看，我说这是我的名字，我说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就问他，我说你信耶稣吗？那他看到我没什么表情的，那我又问他，我说你读过圣经吗？那接下来我就给他背了一段经文，我就用英文背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8到第11节。那时候我刚好能够背下这一段的英文，他看到我背这个英文圣经，然后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一本圣经，很小的一本袖珍本圣经。那我就把他的圣经拿过来，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8到11节，就跟他讲这个圣经。很快我就发现他不认咒，就他有圣经他也不认咒的，他不能自己读圣经。那我就用我那个很简单的英语就告诉他，对，耶稣爱他，耶稣为他而生，耶稣的出生是关乎万民的，不管我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不管我们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耶稣都为我们降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应该向信耶稣。跟那个黑人就跟我肩并肩的这样坐在那个两个椅子上，周围有很多人，有些人不知道他们怎么看我，我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是吧？我就跟他传这个福音，就这么简单的讲，然后讲着，我就发现这个黑人就开始哭了，他就哭，对，那么大一个黑人，他就在我面前哭。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我没有进一步的问他，我想他可能感受到神爱，或者是至少觉得还有一个陌生人关心他，给他传福音，让他受感动。没过多久，我的那个同学就来了，就在那个就进来，我就看到我的同学，那我就跟那个黑大哥我说我要走了，然后他就起来以后他就给我拥抱，我可能知道他这个地方的，那个很大的男的，给我拥抱，那我的那个我就在看着我那个同学的，我的同学就在那个后面，我就看那个同学的瞪大眼睛，可能目瞪口呆的看着我跟这个黑人拥抱。 当我上了他的车以后，他就跟我，他就跟我说：“兔，你就知道，在非洲这样是很危险的地方，特别非洲这样的黑人更危险。你怎么可以跟一个黑人这样拥抱呢？”那我告诉你，我当然知道这些常识，但是我们是怎样一世，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于是在爱的无始中，我们没有那么惧怕，而且可以胜过我们的常识，胜过我们人为设定的一些界限。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超越民族、超越种族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夜间按着灯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信号。”我先讲到题目，就是大喜信息。耶稣的降生为什么是大喜信息？那我也是个孩子，那么一个孩子的出生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喜乐，这是人之常情。一个孩子出生通常会给父母家人带来喜乐。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七节也是这样讲：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耶稣降生是大喜信息，就从他是一个人，是一个婴孩的样子出生，那人之常情，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除这之外呢，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更多的原因。因为耶稣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婴孩。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为什么耶稣的降生是大喜信息。第一，耶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神所决定和安排的。那现在很多父母也想给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做一个选择，甚至有人不惜代价专门到香港到美国生孩子。那耶稣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很奇妙的，被神预定的。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留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这两节经文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最准确的关于耶稣降生的时间。像我们现在过圣诞节是12月25号，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降生，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在哪一天降生。该萨亚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31年到公元后14年，那就是耶稣降生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公元前31年到公元后14年。但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节还有另一个时间，他居利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那这个居利流按照罗马的历史曾经两次担任巡抚，就是拿撒勒加利利那一带地方的巡抚。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到4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后6到9年。那这个居利流做巡抚期间，两次做巡抚期间呢，都有报复的事情。那圣经说这是第一次，所以应该是公元前6到4年。那就是你能够知道的耶稣降生最准确的时间呢，就是公元前6到4年。 那当时你说为什么现在纪元公元纪元不是耶稣的降生都公元元年的吗？今天是2014年12月21日，那就说耶稣就是在那之前2014年，接近15年，2015年之前降生的。因为耶稣公元纪元就是纪念耶稣的降生，以耶稣纪年为元年。那当你读一点历史你就知道，基督徒在公元三百年，就前面300年基督教都是被压迫的宗教。去找这些基督徒，他不可能过圣诞节的，他不可能这样聚在一起来庆祝耶稣的降生的。纪念耶稣基督降生或者有圣诞节，按照历史的记载，一般这个是在耶稣出生以后大约500多年才开始。那后来的历史学家就发现他们在推算的时候发生了错误，对耶稣出生不是公元元年。那按照圣经的记载，路加告诉我们的资料，耶稣的出生应该在公元前的6到4年。那这个到底在哪里其实不要紧，要紧的就是你要知道耶稣降生的时间不是人定的，不是罗马皇帝定的，也不是玛利亚决定的，而是神所定的。那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5节讲得很清楚，说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是神的儿子，不单单是玛利亚的儿子，更不是约瑟的儿子。路加在记载耶稣的降生的时候特别留意的告诉我们，玛利亚是约瑟的所聘之妻。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约瑟和玛利亚订婚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玛利亚也是像现在很流行很普遍的未婚先孕。在路加福音1章，路加他仔细的交代了玛利亚如何从圣灵怀孕。神派天使告诉玛利亚，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这怎么可能呢？如果当时是我的话，我也不会相信。就是现在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也不会信。人要生儿育女就需要父母的结合，但是你要明白，这是人，耶稣不是一般人，所以他不仅仅是人，他是神的儿子。在人不能的事情呢，在神都能；在人看来不自然的事情呢，在神很自然的。神如果能够从无造出万有，那神让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呢，可以说跟我们比我们怀孕生子还要容易。有的人，我在大学里面带学生，那学生呢有时候理性都比较强一点，我想你们中间理性强的人也是很多的。那曾经我读到就是什么叫神迹，什么叫自然。那有句话来讲，神迹就是看惯，自然就是看惯了的神迹，神迹就是没有看惯的自然。神做事情有时候我们没有看惯，未婚前只有一次，前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以我们没看惯，我们觉得这是神迹。太阳每天升起来，每天落下，那你每天都看到，你觉得那是自然，但是那个是你看惯了的神迹。谁让太阳升起来，谁让太阳落下呢？那圣经呢，这是神，因为他以大能托住万有。如果没有神的大能托住万有，这个世界就结束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特别，你看路加他怎么用字来描写圣灵让玛利亚怀孕。路加福音1章30到37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因地，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说玛利亚所生的是神的儿子，而且最后他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我是学物理的，理性很强， 我相信自己的理性，但是我刚相信神的话。神的话不是违背理性，神的话是超越理性的。所以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的，我才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童女玛利亚所生。那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为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定好了时间，到了神所定的时间，神的儿子就从天上通过童女玛利亚所生来到地上，为的就是要救赎我们，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就好像我们，如果你看到别人生了一个孩子，那你应该也会感到高兴，但是你那个高兴跟你自己得了一个儿子是不一样的，因为别人得了儿子跟你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婴孩出生，那很多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跟着我们并没有说每天跟着一直高兴，因为世上不停地有人生下来。那我们想耶稣的降生，那我们为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啊？如果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那有什么好高兴的呢？那说明耶稣的降生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跟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因为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神的儿子降生是要让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说耶稣的降生对我们才是大喜的信息。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为他的儿子拣选了时间，也拣选了地点。约瑟玛利亚他们本来是住在拿撒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约瑟玛利亚他们一定会选择就在玛利亚出生，生下耶稣。这样我们如果我们要怀孕了，我们的老三的话，当时在美国已经怀上老三，后来如果是原则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应该在美国生下老三。但是后来神辅导我们到 Edmonton 牧会，06年10月份，我们一家就从美国来到 Edmonton， 我就在华人基金会做牧师。那一年的第二年，我们才生下那个老三。如果没有神的这个呼召，我们应该会在美国选择在美国生下这个孩子。同样的，耶稣跟玛利亚他们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呢，他们一定会在拿撒勒，就是他们自己住的地方生下这个耶稣。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是被罗马统治的，那罗马的皇帝当时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到本地本乡去报户口，那约瑟是伯利恒的，这就导致了约瑟带着身孕已经很重的玛利亚去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伯利恒，而且在伯利恒生下耶稣。你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有什么高兴的呢？如果只是一个普通婴孩的出生，他出生在美国，出生在中国，还是出生在加拿大，没有多大的区别。虽然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加拿大出生，但是耶稣是神的，耶稣是救主，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是要来拯救全人类的。那么他出生的地点就不能够随便，而且必须在伯利恒，因为神的话早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将来必在伯利恒出生。刚才带领诗歌的弟兄姐妹已经几次的两次读出了旧约弥迦书的预言。那么先知弥迦是在耶稣出生前700多年就预言了基督必须生在伯利恒。那么当时耶稣出生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也知道如果基督要来，他应该在伯利恒出生。说马太福音那些当时的祭司长和文士，他们也是引用先知弥迦书来告诉当时统治他们的希律王，基督应该在伯利恒出生。说犹大你在伯利恒，你在犹大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 那还有一点，伯利恒刚好也是大卫的故乡。那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就是将来要从他的后裔中兴起一位永远的君王来治理以色列。但是到耶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亡国的话已经快600年了。他们先是被亚述统治、巴比伦统治、波斯统治、希腊统治、罗马帝国统治，600多年过去了。他们是在等待神为他们差遣一位救主耶稣来，他说他就是神为他们准备那位救主。耶稣来了，就是要应验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以赛亚书第9章里面有一段预言了基督的降生。那这一个应验呢，看起来就是很奇妙的，通过了当时的罗马皇帝一道命令，让所有的人都要报户口，这么简单的就应验了。看起来人都在顺服当时罗马皇帝的命令，但是其实上是在成就神的旨意。说那个基督教信仰是讲理性的，讲历史的。什么叫历史的？我曾经看了一个人的简字，他历史英文就是 history。History 的话，他把分开呢，就是 his story， 就历史就是他的故事。这个他是谁？就是神的故事。圣经讲的信仰，或者基督教的信仰是历史的信仰，是讲了神在人的历史中掌权，人类的历史是按照神的计划、神的方向在进行的。那这个也表明，这个基督教信仰跟你是有关，因为我们也是活在这个历史中的，跟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历史是神的故事，那我们个人，我们的生命呢，更是神的故事。因为我本来是四川人，在1997年到美国读书。那当时去读书，我想跟你们来加拿大一样，一定不是为了去信耶稣的。那我在中国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徒，也没有读过圣经。那到美国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就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有人把福音传给我，那我信了耶稣，甚至后面神的恩典引导我，让我做了牧师。那这是我从做梦也没想到，从小也从来没想到。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科学家。我记得我母亲常常跟我讲，我农村长大，小时候体质很弱，那干活干不了，就在地里面干活。那我就会有些奇怪的想法，我就觉得说，人为什么这样用人干活呢？你可不可以设计一点比较高级的机器，让人干活的话比较轻松？那时候我很小，我妈妈就讲说，这个孩子不知道，都想这些事情。因为我从小我就看见贫穷，看见疾病，看见很多落后的事情，那就想改变。那要怎么改变呢？就觉得科学读书才能改变。所以我就8岁开始读书，就很认真的读书，很喜欢读书。那一直读读读，那时候我妈妈的希望就是，如果能考上大学的话就足够了，就已经是大喜的信息了。对我们那个时候，你再考上大学就什么都好。都没想到我大学读完了还一直读，我妈就说，你读这么久了，看不到出头了是。刚才有位姐妹讲了，我们那是博士，那博士如果你不认识神，你读再多书都白读了。那我的名字就叫列书全了。那我信了，这是我父母给我取的。那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当年我信主的那个师母，结果我看你这名字，这神就已经有他的美意在里面。说你念书全，你要把书读全。你读了这么多书，如果你没有读圣经，你没有信耶稣，那你读那么多书也没有读全。 现在你读这本书，终于读到圣经，信了耶稣，你的名字才真的是名副其实。我讲这意思吗？就讲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在神的手中，虽然我们不认识神，神早就已经认识你。你今天做了这个，可能是偶然的，你看，但是神已经认识你，神已经定下这个时间，通过你身边人带领你来到爱教会，让你能听他的道，让你知道耶稣为你降生。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很特别的，它是历史的信仰，是 historical religion， 历史是在神的手中。那这一点你如果知道了，耶稣的降生他的时间地点都是神所定的，恰恰好而且是最好的，那我们就应该高兴，因为神的话没有落空。神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透过他的先知说的话都应验了。这就是本来我们就应该喜乐的。但是耶稣的降生是个大喜的信息，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神的话告诉我们清楚，就是是关乎万民的。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白人、黑人，耶稣都是为你降生，这就是我们应该高兴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耶稣是犹太人，那跟我们中国人没什么关系。甚至我们认为中国历史那么悠久，文化要那么浩大，但圣经里面为什么就没提到中国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信仰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甚至我们看不起这个信仰。不错，我们要承认圣经里面的确没有直接的提到中国，也没提到中国人。那其实你想一想，圣经里面也没提到美国，也没提到美国人，加拿大人也没提到的。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读圣经，那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圣经里面的。那我当时在美国读书，有一个捷克的教授，这教授很特别，一年四季都是穿短裤，穿短裤跟 T 恤在戏里面走过去走过来，不管气候怎么变他都是这样，是很特别的一个教授。那大家都觉得这人是吧，教授都比较古怪的，觉得这人很怪。但后来我们发现他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系的那个计算机房里面。那我们中国学生开始那时候去了，很穷的，没有电脑，所以我们经常到系里面的机房去用电脑。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教授的门上啊，他贴了一些纸，纸上居然有中文，而且中文旁边就有很多英文。那时候我们有时候就很好奇，就去看那个他那些上面写的什么。那后来我们信了耶稣才发现，他就是，不是大家应该看过了，就有人专门做个研究，就是神，我们相信认为神是全地的神。那中国历史有这么悠久，那有人就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神，或者为什么神没有向中国古代人显现，或者向中国古代人启示一下。那这是我们常常提的问题。那有人呢就去做这个研究，他们就发现神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对中国有所启示。那他就从中国的造字，中国的文字怎么来的，从那个文字的信息里面把圣经的很多信息已经包括在里面。那当时我们看出来挺有意思的，它上面有很多例子，我们举几个简单例子。那圣经里面讲人类犯罪，就是夏娃跟亚当吃了神所分辨不可吃的善恶树上果子。那所有人有中文的字就是贪婪的婪嘛，就是上面一个女，下面一个女，并且上面是两个不，下面一个女。那圣经的记载，创世纪里面记载什么？神在伊甸园中有各样的树木，但是其中有两棵树呢是在中间，而且特别取了名字的，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那他说这个男上面两棵树就代表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那下面一个女就代表夏娃，那夏娃就在这个树下面看到那个果子， 就想吃，这就贪了。还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他就讲到一个圣经里面讲挪亚方舟，神用洪水毁灭全地，但是却用挪亚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和他一共八口。那你觉得那个船字呢，就是这个信息，船就是一边一个舟，这边八口，这船就是舟八口，那就是记载的创世纪里面神用洪水拯灭天地，但是却拯救诺亚一家的故事。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古怪的教授他是基督徒，他虽然古怪，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传福音，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些信息贴到他的门上。他知道这些中国学生每天在哪里用计算机，就总有人去看，看了说不定对圣经感兴趣。他是个捷克人，移民到美国，信了耶稣。那在我信耶稣的过程中间，还有一位姐妹，一位美国姐妹，她其实是中南美洲的。她父母很早到美国的时候是很穷的，就是为人洗衣服的。那后来她嫁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呢就是比较出色，是 MIT 那个 MIT 毕业的电气工程系毕业的。那她的丈夫就做电气工程师，但她自己其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们两个夫妇俩都有虔诚的基督教信仰，所以这个丈夫因为是个电气工程师，工作很好，把这个家也是做得很好。那他们俩夫妇俩退休以后呢，就到了我们那个城市，我们在威尔斯伯，和今年的威尔斯伯。威尔斯伯是美国很适合退休的城市之一，居住环境非常好，说很多有钱的人有成就人退休以后就到那个地方生活。这一对老夫也到了那个城市。后来到那个城市，我们那里就有城小镇不大，就有一所学校，就是我们的学校。就他发现这个学校里面怎么有这么多国际学生，从不同的国家来的。那他而且他们特别喜欢中国学生，他们就说：“对，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到中国传福音，说现在不用出去了，这么多中国学生就来我们这边，那我们向中国学生传福音。”所以他们退休以后，他们大量的时间就是用在像这些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人传福音上面。那他对我的影响啊也是蛮深的。就他是中南美洲人，到了美国，后来也是因为耶稣去爱中国人，爱这些国际留学生。所以耶稣说的，圣经里面记载，耶稣的降生是关乎万民的。那所有信耶稣的人，你也看见他们的心也是关乎万民的。上一周就这一周前几天，我还跟这位姐妹老姐妹打电话，我肯定也是神感动我，因为我最近要结束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就想了一想我人生中的一些经历，想一想，那就是想到过去神安排在我生命中的一些人，我应该为他们感谢神。那这一位老姐妹其实过去我常常跟她有联系的，那最近三四年那就失去了联系，因为她给我的那个电子邮件我写过去，她就没回了，就不。那我通过美国的弟兄姐妹就去问他的情形，我以为他已经回天家了。我问南方人家他活着，但是现在因为他年纪大了，大概87，说住在老人院里面，他不能够用电脑。所以我那个姐妹就给了我他的电话，那我就给他打电话过去。打电话过去，他刚开始问我你是谁，那然后我就说我是苏全，我说你还记得我吗？他一听到他说当然记得，说每个星期天我都为你祷告。虽然我现在不能出去做礼拜，我在家里面就看电视，但是我每个星期天都为你祷告。那这个就是关乎万民的。那是什么爱能够促使这些人，他也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他能够去爱你，用这么深的爱，这么长久的爱，甚至我们都不知道，默默的去爱这些人。那我就问我说谢谢你了，我说上帝应该是听到你的祷告，那我如今我还靠着神的恩典呢，继续传神的道。那他很爱我中国人，他就盼望说你信了耶稣，你现在也做牧师，你应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中国人，我们不能去，你就要带我们去，所以我每个星期天为你祷告。所以神的话说，我报给你们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耶稣的降生如果要对你成为大喜信息，你一定要意识到它是关乎你的，跟你有关系的，要不然你会觉得有什么大喜信息。 那我下面从圣经的角度再告诉你，耶稣的降生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是包括在圣经里面的，耶稣的降生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系的。那首先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人，那我们就承认了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也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神就是透过圣经对人讲话，所以我们是包括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圣经里面的。那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还没信耶稣，97年圣诞节要去参加了一个福音营，那时候在福音营里面，我也是听到听得很认真，但是都是疑问，就是准备了很多的问题要去问讲员，要去问那些基督徒。那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跟几个基督徒一起串，中午串着我就开始问他们问题。那我曾经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能不能够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有没有外星人？那基督徒看了我半天都没说话，最后他托我问你，你得救没有？我当时听很生气，我说我得救没得救跟我研究外星人有什么关系？那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如果你说圣经是无所不知的，圣经是神的话，那圣经里面应该什么都应该告诉我们。那我问圣经里面有没有外星人，按照我自己知道的一点点，圣经里面应该没有讲外星人。如果他承认圣经里面没有讲外星人，那就是圣经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或者没有说的那么完备，神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淡。但是没想到他问我一个这个问题，说你得救没有？那我当时我虽然不服，所以后来我就不敢讲话。但是后面我后来真正信了耶稣以后，才发现的确是这样的。他问我的那个问题不能好，你得救没有？因为圣经它是告诉我们关于得救的，圣经是神对我们讲话，神对我们讲话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去认识神，让我们去相信神，所以是这方面的，他们是让我们去研究外星人的。那后来我在想，如果真的有外星人呢，神肯定写一本外星人读的圣经给他们，那我们不用操心的，那神会去管他们，神现在是关心的是我们，我们要透过圣经来认识神。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正是因为人的罪，人就远离神，不认识神，甚至否定神，抵挡神。但是神却深深的爱着他所造的，并且为了赎人的罪安排了一个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透过耶稣来实现的，所以耶稣的降生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因为神的救赎是关乎每一个人，关乎你，关乎我。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神是全地的神，是所有人的神。耶稣来也不仅仅是拯救犹太人，而是要拯救所有人。那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表明神的救赎是包括全人类，包括每一个人。我给你读几段，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提摩太前书2:14，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的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约翰一书2:2，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如果你承认你是世人中的一员，你承认你是个人，神就爱你，神就为你的救赎安排了这个救赎计划。神爱人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有一个比我低级的同学，那他去波士顿大学读书，比我早一年去，后面又转到 MIT 读书。那他的爸爸在我们中国的话，核物理方面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他现在他读书完，他跟我在同一年是信耶稣的。我们读的那个地方，读书的地方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核物理实验室，叫杰克逊 Lab， 那这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他就从 MIT 那边到杰森那来做他的博士论文的实验。那我们在清华就非常认识，后来到了这里，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信耶稣了，所以就成为更好的弟兄。那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明白神怎么爱每一个人。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耶稣还是被降生，为了就是要拯救你。这就是神爱每一个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耶稣的降生，圣诞节大家都在过，仿佛你也在其中过，但是跟你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你想一想，耶稣为什么降生？如果只有一个人，耶稣也会来降生，也会来拯救你。那现在这个弟兄到后来博士毕业以后，因为他本来就是跟那个宣教士结婚，那现在他后来他博士毕业以后，他就回到东部，在上海那个科学研究院里面啊做物理。那他的妻子就在中国传福音，神就使用他们。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自己的人生追求，跟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相反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理想可能也真的是做一个物理学家，就像他父亲一样做一个核物理学家。但是当时改变他以后，神也使用他，但是其实是透过他把福音传给身边更多人。那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在清华的那些研究生那些同学里面，其实留在那个，我们当时一个班23个人，大概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北京，别人全部到了美国。按照我现在知道的，回去的呢也没有多少人，大家都不愿意回去。但是在美国都是有自己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家庭。那他们其实都比我要聪明。那曾经有人问我，说你读了博士，你为什么能做传道呢？你读到些功夫都浪费了吗？那我告诉他，我说我的那些同学做物理都做得比我好，我没必要再去做物理跟他们竞争了。我中国缺的不是物理学家啊，中国缺的是传道人。我说我那么多同学，你看现在信耶稣没几个，他们都是物理学家，那只有我这一个人，那做了牧师做传道人。因为神爱我们，神改变我的生命，他改变我的价值观，让我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够放下来做传道。如果你相信圣经上的话，你诚实的面对圣经，你不应该说耶稣跟你没关系。这些经文如果你相信神的应许就会领到，你就能够感受到耶稣降生为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说从此以后，现在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不同民族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在耶稣里面大家是合一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耶稣的降生为什么跟你有关？耶稣的降生为什么是一个大喜信息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耶稣的身份，你要明白耶稣降生的目的。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里路加用了三个名称来称呼耶稣，救主、主、基督，这三个名称其实意义都差不多的，但是有不同的侧重点。那我先从犹太人那边讲，因为犹太人那个基督，基督的话是希伯来文那个弥赛亚的希腊文翻译。那弥赛亚，犹太人就在等待弥赛亚。弥赛亚的话，其实就是神要派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救主。耶稣来了，他就说：“我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这个字本来的意思的话，就是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在旧约里面有三种人。他们在开始他们的工作或者任职就职之前呢，就要有一个仪式叫备膏。备膏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油，通常是橄榄油，特别的治法，用这个油啊抹在这个人的身上，甚至有时候就从头上整个倒下来， 把整个人都湿透。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就代表这些人呢，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呢将来就被分别出来，单独的侍奉神，专门的侍奉神，这个叫高和 low。 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人在旧约里面都会被高的。但是你读犹太人历史啊，他们公元前721年北边的一部分就被亚述帝国给灭掉，南边犹大国在公元前586年就被巴比伦给灭掉。所以这就是我刚讲的，为什么到耶稣的时代他们做王过了大概有600年，那国家都灭掉了，就没有君王了，国家灭掉了，现在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那个圣殿也就被拆了，那所以就没有祭司了，因为祭司就在这圣殿里面献祭的嘛。那他们有这么多年是没有君王没有祭司，唯一还剩下的一个就是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神就透过先知不停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将来我会给你们派一位受膏者，就派一位弥赛亚来，他就是基督，他就是救主，来拯救你们。所以犹太人呢就是在等待弥赛亚，现在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呢，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但是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耶稣的确是弥赛亚。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最开始信耶稣的几个人，那其中一个就是彼得的哥哥安，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他跟耶稣住了一晚上，他就来告诉彼得，告诉他的哥哥，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那当耶稣呼召另外一个犹太人叫腓力来跟随他，这个腓力又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叫拿但业，这拿但业他怎么告诉拿但业，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神不停地派先知来告诉我们要来的那一位已经来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那个拿但业来到耶稣面前，他也承认耶稣也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耶稣他是弥赛亚，是基督，也是主。主这个词的话，其实是在我们当然我们信耶稣，现在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那个连的教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主耶稣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主，这个主这个字，其实在旧约里面是犹太人对神的称呼，因为犹太人嘛，他们有10条诫命，那其中有1条诫命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这些犹太人为了不犯这个诫命，说他们不称神的名字的，耶和华这个字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就用另一个字来代替，就是安东奈，用主这个字来代替。所以犹太人称神的话就称主。那当我们说耶稣是主，其实首先就表明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的神性叫主耶稣。那我们现在基督徒认为耶稣是主，他讲他拯救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奉献给耶稣，说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其实主基督这个主，主耶稣第一就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那如果说弥赛亚的观念、基督的观念对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那救主的观念其实对中国人应该是不陌生的。虽然我们曾经都以为没有救主，从来没什么救世主，但是我们却把很多人当成救世主。所以说救主的观念呢，那中国人其实是容易明白的，因为毛主席他的确是中国人的救主，他救中国人脱离三座大山，那这从政治意义上讲的。但耶稣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救主，虽然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也都非常的盼望耶稣是一位政治上的救主，因为他们已经做王国了600多年，希望耶稣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恢复以色列的国，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他们也盼望耶稣能够带领以色列这个民族复兴，但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他不是这个地上国的君王， 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是救主，但他救我们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天使报给约瑟的信里面清楚地表明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救主。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救出来。耶稣来拯救我们，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你要和耶稣有关系，耶稣的降生对你要是一个大喜信息。你必须承认自己是罪的，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罪的，那么耶稣跟你没什么关系。耶稣的降生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大喜信息。耶稣自己也曾经说过一句话，有病的人用得着医生，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呢，就是拯救罪人的。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你就不需要耶稣，耶稣也不需要呼召你。但谁能说自己不是罪人呢？谁能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呢？你可能没有偷，没有抢，但是你有没有嫉妒人，贪恋别人的东西呢？你可能没有恶来，没有小三，但是你看见异性心中有没有动邪念、动淫念呢？你有说过谎话吗？你有孝敬父母吗？其实我不需要列举很多人的败坏、人的罪行，我们的良心也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想行的善，我们不能够行；我们不愿意行的事，我们偏去行。那这在神面前，按照神的标准，都是罪的。如果你对你们不是很了解吗？那按照我妈妈对我的认识啊，她就刚开始我信耶稣，她就很不高兴，她就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对，我本来就是盼望你考上大学，那跟全家人争光，全家人都有福了。那后来你出国也好，那但没想到你一出国就你信耶稣了。那他就我就刚为什么要信耶稣？那我在农村长大的，啊，看到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看了很多，那种大家族、大家庭之间的问题也很多。那我相信您，我们自己也应该也是体会。对，也就是说讲，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嘛。那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讲，我弟媳怎么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坏，那就希望我去说我的弟媳。那我到我弟弟弟媳那边去啊，我弟媳说你妈妈怎么怎么怎么样，一让我来跟他拼。就我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我从来不说谁对谁错。我说如果你们都信耶稣，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了，那这个家就好了。家家这一本难念的经，就是看人家的神经。如果你念圣经呢，你家中就有和睦。那我妈妈就说你这个人就是从小我就知道你生性善良，她就知道我这个是个很善良的孩子。但是我说我是个罪人，她就说你就是生性太善良。她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很穷嘛，很穷的时候，那有时候有要饭的乞丐到家里面来要饭。那有时候说是我们家很穷的，但我一直一个人在家里面，那些乞丐来要饭的时候，其实我们家没什么东西给他，但我也会把家里面剩下的一点米或者一点粮就给一个乞丐。我妈妈回来以后如果知道的话，就会很生气的，我们都已经没饭吃了，你要居然我在家的时候你把这些粮食都给那个乞丐了。那我当时体会我妈妈的辛苦，因为他一个人在家里那么辛苦的劳动，就是为了我们三个孩子，其实能够养活三个孩子，能够让三个孩子吃饱，那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我小时候经常干这种事情，所以说你这孩子啊很善良。那其实在学校里面，我从读书一直都是这样的，老师也是觉得这个孩子知道就是又红又专的，聪明又好学的，又很本分的。所以说我后来我现在也是我回去告诉我那些同学，这些他们就觉得你信耶稣，对，你信耶稣你好人，对，应该上天堂。我不是， 耶稣说的，你是罪人才能上天堂，你好人倒上不了天堂，你不要承认自己是罪人。那其实你说我是强迫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是的。你外面做那些好的行为是人家能够看见的，那你心里面想的一些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情呢，是你自己知道的。那我读了圣经，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我觉得信耶稣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你的罪因为信耶稣得到赦免，这是你能得到最大的福分。耶稣能够完全接纳你这个人。我又是三好学生，又是优秀生干部，但是如果我把我心中的一些想法，我把我曾经背着我的老师父母做一些事情告诉我的老师告诉我的父母的，他们可能马上就会把这些荣誉称号全部给你没收掉，他不能接纳你。但耶稣能够接纳我，而且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能够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能够改变。甚至我现在回去跟我那些同学老师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是个好人，那我就现在就有勇气有胆量把我过去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也能见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我说圣经里面讲每个人罪人，所以其实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内心，如果你稍微读点圣经或者稍微安静一点的时候，你都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问题是你承认你看到自己的不完全，你看到自己的罪，那出路在哪里？你要和耶稣有关系，耶稣的降生对你要成为一个大喜信息，你必须承认你是个罪人。而且你一旦承认你是个罪人，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因为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就是耶稣降生的目的，他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不过有人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最后一个问题，我跟大家讲，就神要拯救我们，神又是大能的，那他一句话不就解决了？他说拯救你，那就拯救你了，你的罪免了，那就免了吗？还费这么大劲干嘛？还要让耶稣来，还要让耶稣去钉十字架，那这多麻烦。那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其实我想帮助你明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不知道你听懂没有，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话。但如果我是一个好的知识，我在这里跟你们讲话，你可能在下面就是看回信，你不明白我讲什么。如果我是一个外星人，我站在这里跟你讲，你也不明白我在讲什么。同样的道理，神爱人，神对人有一个奇妙的救赎计划，但是如果他不成为人，我们怎么可能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明白神对我们救赎的计划呢？当我们谈到神的时候，我们在理性中谈到神的时候，就是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当我们一想到耶稣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身边，神就在我们心中。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他又是神的儿子，他又是人，所以说人跟神透过耶稣才能够和好，人才能够明白神认识神。透过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人的罪被赦免，人就能够跟神建立关系，能够沟通。那这是耶稣要成为人的第一个原因。耶稣要成为人的第二个原因，就耶稣怎么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他乃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自己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他的拯救不是说一句话或者随便，要透过耶稣钉十字架来拯救。耶稣要在十字架上将自己钉死，人的罪才能得到赦免。那如果耶稣不成为人，他就没有身体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人就没有得到救，没办法得到救赎。 那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要成人，而且耶稣的降生为什么是大喜事之，因为他要以他自己的生命来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因着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耶稣要成为人，所以耶稣的降生是大喜事第二个方面。最后耶稣他成为人，他在地上经历作为一个人所能够经历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试炼。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很卑微的降生，降生在一个马槽里。为什么？那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本来富足，却因为我们成了贫穷，让我们因着他可以成为富足。那我们在世上有这么多苦难，有这么多疾病，有这么多试探，耶稣成为人，圣经里面讲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就能够搭救那些受试探的人。他经历我们的苦楚，他明白我们的感受，所以他就能够帮助我们，他就能够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成为人，他只是在天上派个天使，或者在天上随便打一个雷，你们的罪就赦免了，从此你们自己在地上过了，那这个不是爱的表现。所以耶稣的降生不尽我能力，按照圣经上的话语告诉你们一个人，即使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每年也在过圣诞节，我信耶稣已经1997年信的，17年18年，那你每年在过圣诞节，希望你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习惯，是一个传统，或者就像我讲，你看惯那个神迹就变成自然了。不是，耶稣的降生是个神迹，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那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跟你讲，我盼望我今天能够做一个天使，我报给你一个大喜信息，是关乎你的。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神的救主就是主，那我盼望你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都能够相信他。有一首歌叫《遇见你》，它其中里面有一句话叫说，亲爱的朋友，你可曾知道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的，时间会走，那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你有限的生命能够跟永恒的神、跟永生连上关系。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因为我们人也不多，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你听了神的话，你现在你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有没有问问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举下手，给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如果你还有任何障碍了，你可以等会跟我谈。那我也盼望你能够常来这里聚会，跟这些弟兄姐妹一同学习圣经，认识耶稣，直到有一天你完全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那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那其实我早知道，从杨威弟兄那里知道你们在这里聚会，在这个社区传福音，那我也鼓励你们，对，不要看现在我们人很少，我刚讲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耶稣是会为你降生的。我们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应该竭力的、尽我们所能的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失望，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做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盼望你在这个圣诞节，你也尽量的去做一个天使，去告诉我们耶稣降生的信息。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要是的，真的你是认识我们的神，在万物还没有被造之前，你就已经认识我们，已经拣选我们，也透过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人生经历、一些事情、一些人，引导我们来认识你、来归向你。所以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为你的教会献上感谢。 求神你与你的每一个人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让你的教会在今天在这个时代能够继续的持守圣经的信仰，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你认识我们每个人，你知道我们中间每个人。主啊，今天若是还有人没信耶稣的，他听了你的道，唯愿圣灵保守，让这个道存在他的心中，圣灵引导他继续的思想，继续的寻找，就好像当年东方三博士寻找耶稣一样。主啊，你自己引导他们来认识你，来归向你。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